各位好，我是负责开发工具的 Frame。今天为各位介绍有关于 Foundation Server 哈，2013的版本管控机制哈，跟它里面背后的运作到底怎么做的。那并且跟各位说明哈，这个我们操作的整个 scenario。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它到底跟其他的版本管控工具里面到底最大的差别是在哪些地方？其中一个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版本管控，在 check in 到 server 上的时候，到版本管控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 check in 的 policy， 让我们来去做 follow。那以前的话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限制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开发同仁到底我 check in 哪一些的 source code 到我的这个 server 上。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您可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 policy， 比如说有 SQL injection 的团队，这个程式码，那就不允许 check in。或者是说呢，我们公司或者是集团内部里面有一些的 API 是不允许使用的，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制定我们的 policy， 然后让我们去做 follow。当我们通过 policy 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把这样子的 source code 里面一次 check in 到这个 server 上。如果您同时修改了五个档案，或者是三个档案，那它这里面的话呢，就会批次的去做 commit 的这个 change 的动作。如果说有一个档案这个没有 commit 成功，或者是没有 check in 成功的话呢，它就会全部 undo 掉，好，确保就是说我们的档案的 check in 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在以前如果说各位的有朋友用过 VSS6 的话，其实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档案如果掉了，它 commit 没有成功，或者是太久 time out 了，那可能它就会这个就会发生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这个情况，就保证没有办法追踪。那我们在这个 commit 的过程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一定是想要知道说我这个的 bug 的修改的内容是改到哪一些的 source code， 改到哪一些的版本。我们这里面都会有对应的 change set， 会有单独的编号帮我们去做对应跟管理。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的团队的 member 就很容易的可以找到到底我这次的变更的内容还有哪些档案是要一并去做 review 的。好，这对我们团队来讲，或是跟同仁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所有的 source 的变更也会去做通知以外，我们也必须要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需求单、 bug 单我们去做连结。因为呢，我们的团队在去做开发管理上的时候的话，并不是没有任何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去做变更，一定是根据我们业务单位或者是业务上的需求而决定要去变更哪一些的 source， 根据这些 source 的部分去做连接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团队的 member 不需要再去花时间去写我们的变更的异动申请单，好，跟我们变更的这个档案清单。好，有很多的团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写我的这次的 source code 变更了哪些档案，改了哪些的内容，改了哪些的范围，对于是哪一个这个 bug 单的需求，好，那他非常辛苦等下来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对应。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Foundation Server 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部分里面，我们来去做这个 Tentability， 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工作单找到我们的这次变更的 Change Set， 根据这个 Change Set 找到底变更了哪一些的档案，哪一些的版本，或者是说我可以从变更的档案可以知道我到底跟我这次修改的内容一次修改的档案有哪一些，而在进一步的追溯回到我有哪些的这个工作项目。好，这个对我们的团队来讲话都是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帮助的。为什么这个我们在团队里面需要去做管控，就是希望能减少跟帮助我们的团队同仁的 effort 可以降低，好，让我们在建立 SOP 跟我们的 performance 的这个效益的项目里面可以有个平衡在。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版本管控工作项目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版本管控里面统一可以用 Visual Studio 连进来的时候的话，您可以看到右边会有一个 Team Explorer 的这个首页。那我们从这里面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我的工作，然后呢有原始档控制总管。好，大部分的团队的话都可能都会是直接从这个档案总管的部分里面开始来去着手，或者是去修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程式码里面直接去做变更。那但是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会比较建议，其实呢我们会希望按照我们平日工作的习惯来去作业。所以呢，其实应该是如果我们以后有指派工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到我的工作里面来，好，这里面就会看到这里面有这个我的可用工作，然后呢都是这个 PM 指派给我的工作内容，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工作内容来决定我今天要做哪一些的程式码的修改。好，那我就开始认领完这个工作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到我的这个专案档里面直接去做程式码的异动，或者是做程式码的变更。根据程式码变更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程式码的变更的内容。好，比如说好，今天是2024年25号，好，我们可能会有第10个版本，好，那我们去做了变更。只要我们在这里面做任何的修改，好，现在在开发工具里面，好，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档案去做 check out 的动作。好，那同样的，当我们回到 Teams Portal 这个首页里面上，可以看到我现在刚刚所连接到的工作里面就会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变更的项目里面连接在一起。这代表的就是说以后我的工作的项目内容的话就可以根据我的作业的内容去做变更，而且呢可以帮我去做工作单的关联。我们的工作单关联以后，我们再去做迁入，好，我们就可以去做迁入的动作。如果确定完没问题，他就会问你说您是否针对我们的 source code 去做变更，好，那按确定，好，那我们就问说这个变更内容是不是 OK 的。好，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这里面都会有开这个 checking policy。 好，这个 checking policy 开了之后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工作，好，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您是得需要去做程式码的变更。好，比如说我去 update 我的 about 的档案内容，好，跟日期，好，那我就在这里面去做注解，好，按了确定，好，就看到哦，刚刚的这个变更的内容，好，它就会挡住，而且呢的确又少了一组。好，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有些 policy 你去 create 的话呢，你就可以要求我们的 team member 所做的这个 source code 里面是没有符合 policy 的话，好，没有符合公司的团队的规范，那我们就不允许 check in。 好，那这个 check in 的部分的话呢，这个 policy 在哪里做设定？好，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在这个专案控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有原始档控制。好，每一个专案的 policy 哈，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做设定。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会有是否决定可不可以多个人同时迁出。好，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话，只要迁出的这个部分都大部分都会去选择多层迁出的动作。那如果说您的团队跟希望跟 VSS6 一样的话，只能单一人迁出，那这里就可以打勾把它去掉。好，那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决定。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边会有一个迁入原则，您就可以在这个迁入原则里面的时候自己去决定我们要根据哪些的入额，我们把它加进来。好，您可以每一个项目里面自己去做 verify 的动作。好，这个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还蛮方便的。好，那如果说这个 policy 你可能不想要，那我们可以把它去掉，那我们再把它放进来以后，好，那我们再去做迁入的动作。好，可以看到刚刚的 policy 的这个入额就没有了，那我们这里面再按迁入，它就可以正常的 check in 进去。那当然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权限去做变更。好，它可以根据这里面的需求来决定是否要去做变更的内容，这个对我们团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项目里面。好，通常我们在去做开发跟管控上的时候的话，其实有很多的 challenge 是我们的工作的内容可能因为程式的需要而修改到一半。好，可能在这里面去做程式的变更，好，比如说一样是25，好，VS1的版本去做完变更。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工作都临时会有插单的情况，或者是有些突发状况需要我们去紧急去做处理，那我们手上的工作如何停下来，然后呢切换到新的工作上面。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做人工的备份，做完备份了之后我们再去做合并。现在呢已经完全不需要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只要在我这个工作里面刚刚所有修改的内容按下暂停，我们就可以把这手上所有的工作呢把它暂停起来。好， 而且呢，手上所有的 source code 的版本的话呢，它都会帮你还原成你原本没有改过的样子。好，我们再把这个 source code， 好，再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各位看到它的这个项目已经 undo 还原回去了，这里面的版本已经是恢复成原来的版本。好，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我们真正想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说啊，这个是一样是新的版本。12，OK。然后呢，就可能在后面，比如说啊，这个是源码修改的，确定完没有问题的，按啊，抱歉。好，我们按这个迁入的动作。我们把这个 source code check in 进去，好，好，把注解打上去。确定完之后的话呢，这个最新的版本的 source code 已经被我们改掉，那我可以再回到我的这个工作内容，好，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在我的工作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临时修改的 bug 做完之后的话，我们如何回到原来的版本上？好，然后把刚刚改到一半的 source code 拿出来继续去做修改。好，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以前你可能得要人工的方式去记到底是哪一张工作单，然后呢等哪一些的工作我要去做这样的切换，然后得要人工备份、人工还原，这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 effort。现在你只要根据这个项目里面，它就自动帮你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直接选按继续。它就会帮您把这样子的 source code 还原回来，然后呢，并且呢，帮你把这里面的 source code 内容呢，整合到现在的版本里面。而且呢，如果我修改的档案，就像如同我刚刚 demo 看到的，我是修改同一个档案的话，那它就会主动跟您讲说，您现在所修改的这个程式码跟 server 上现在这个版本里面的内容有差异。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决定，是要还原我们的，也就是要丢掉我们的，还是要保留我们各自的？好，还是说要合并？好，通常的话，我们都会选择合并，去确认你到底要哪一边的 source。好，那如果说，这个里面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内容，好，是真正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上次是这个紧急处理的，好，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覆盖掉。那或者是说两边您都要，好，那您可以先选其中一边。然后再选另外一边，它就会合并起来。或者是说呢，您可以按照顺序的方式，先选择 server 上，再选择您的。好，这个下面的版本就会直接显示合并的内容给我们看。确定完没有问题，我们按接受合并，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做程式码的修改。好，那您现在看到我现在 server 上的这一个的版本，报的这个版本。它现在就会直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内容合起来。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现在在 Foundation 2012好跟2013的版本里面所提供到的一个 My Work 的这样子一个工作项目，我的工作。好，借由这样我的工作里面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团队 Member 其实他并不会去记到底有哪些档案去做修改。我们通常团队在开发的时候记忆的是有哪一些的工作内容，然后去做变更。根据这个变更的内容来决定哪些单子要插单，哪些单子要 hold 住，哪些单子要 deliver，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团队去做工作单的管理。好，那我们在这个工作项目里面上，如果说之后里面这个工作内容是觉得是想要再把它拿出来再去做确认的话呢，这边所有的那个暂存的内容都会保存下来。好，这个对我们团队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版本管控的工作的项目。我们刚刚如同有特别提到的，所有的版本管控的定义，好，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入口网站里面可以直接看得到。好，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好，在我们的入口网站里面。好。以前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版本管控里面去做纳管。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 server 上网页的版本也可以去做程式码的变更。 而且呢，程式码变更里面还可以去做 review 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异动的 source， 全部都会可以看到所有的 record， 包含到我们想要去做 review 的内容，变更的内容，做完的记录，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做 traceability。而且呢，我们在做 code review 的动作，也可以透过网页的方式，来呈现。好，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除了去做全新公款以外，我也可以看到，我可以在每一个 folder 里面去设我们的安全性。可能我现在针对于我的这个网站的部分，比如说我某些的网站想要去做安全性，我可以直接在那边去做安全性的这个项目。当然。这里面除了看内容、看检视记录，现在在2013的版本里面，也可以直接提供 Leap 的下载，直接让我们的同仁，或者是让我们的外包厂商，或者是某一些特殊用途的同仁，我们可以直接把 source code 整包的把它 download 下来，就有点像 GitHub 那样子，你可以针对整个 source code 的部分里面去做 download 的动作。好，那我们先选这个权限，权限的部分，一样的，我们可以针对于每一个档案。抱歉，每一个 group 去决定这个您可以是否可以做合并，您可不可以做这个修改别人的这个 change set，或者是说可不可以贴 label，当然基本的迁入的动作，这个也都有去做提供。那如果说这里面没有设定，我们就全部都继承。那如果说有特别设定的话呢，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项目里面去做管理。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单一的档案，我们去做权限的管控。所以您可以看到，我现在某一些的这个权限的部分里面，我可以针对某一个档案去做这个权限设定。这个也是以前比较没有提供的项目，这个对我们团队来讲的话，是显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当然我们在版本管控里面所有做的变更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去做 review。以前，review 的动作的话，很多的团队有很大的抗争，就是说我要开所有的 source code，得必须要开 Visual Studio。那我可不可以用更便利的方式，或者说可以用更 lightweight 的方式来去做 review？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所有的 review 的动作，我们全部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直接去看到 review 的变更。根据 review 的变更的项目，我们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做注解。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删除不必要的注解。比如说，去除不必要。内容，OK。那把它按 Enter 储存。那这个以后的项目的话呢，我们日后在所有的 Code Review 的阶段里面，比如说我们拿12跟15的版本，我们在这里面去做的任何的 Record，比如说我回到原来版本里面，我就可以看到所有变更的历程，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并且我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去做 Review 的动作。按照一般清单的部分里面，我也去看每一个的变更内容的过程。我们在做 code review 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各位就看到，现在有很多的版本管控里面，并不单单只是为了要去做我们工作产出的 record，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去做让我们的管理，让我们团队产出的管理可以更容易、更方便、更直觉。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上，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page 的变更，我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去做这样的修改，而且呢，这个的修改的内容还不会出现在 source code 的项目里面，它全部都是在 Foundation Server 的版本管控记录当中，那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程式码。所以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review 的过程、跟变更的过程以及注解的内容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前你可能得需要把这样的注解写在别的地方上，现在您可以 直接在版本管控里面，您就可以针对于你觉得有疑问的 source code， 直接去做 comment 的处理，然后呢再把这个工作 deliver 给我们的团队。当然我也可以直接针对我这个回复内容的时候里面说明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回复。所以呢这个大大的就是让我们的团队说啊，我不需要再连到别的地方上去做程式码的变更，然后呢去回复记录，还要去写另外一份报告文件，这个全部都可以省略掉。好，希望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项目里面，好，跟这个工具的介绍可以帮助到团队如何更有效的去运用Foundation Server的版本管控，并且呢让你们的管理可以更有效的去缩短管理上的时间跟整合 Raker 的动作，就不需要这边一个 Raker 那边另外一个 Raker。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